阿们，刚才 Anna 姐妹所讲的，真的是感谢神，因为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就是包括这个投影片，包括我们今天的圣餐的预备，包括很多这个单张，还有很多其他的预备，我们在这里能够来敬拜神，真的是跟大家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因为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刚才姐妹也讲了你才越来越多体会到神给你的恩典够你用，神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和满足。那今年的主题是参与 engage 啊 ，engage 也可以说是委身教会，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委身的程度。你说我想在这个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然后同心来建造，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里面呼召我们说共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呢，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所以谈到这个参与的时候呢，我们在想去年是在讲什么呢？去年说起来去年好像很遥远的时候哈，其实只是五天以前。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时间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个在这个跟时间比赛的过程当中神也呼召我们说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们常常数算，常常想着这个日子需要照着神的方法去使用的时候，就有智慧了。那么我们的参与呢等一下我们会看的哈，这个参与基本上是在四个方面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这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团契，一个是宣教传福音，这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上面进行更大程度的更亲密的这样的参与。那么参与究竟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会体会到一些参与是什么哈。那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有球员在参与这个比赛哈，还有替补球员在这里跃跃欲试想教练什么时候派我上去，有时候可能也很紧张，哇，教练如果派我上去的话我能不能怎么样。那这个替补球员也在参与那还有呢，当然教练也在参与，对不对？他在那里指挥若定的样子这个棋子往哪里放，这个球才能怎么打。那还有谁在参与好像还有裁判哈，还有观众席，还有观众，对不对？那究竟我们在这个整个图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在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神的这个建造，如果神在这里面有一场征战，让我们跟魔鬼去征战，我们要击败这个撒旦的权势，我们要用我们的圣洁生活去战胜他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打一场比赛，好像我们也是有一场的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我们是处在哪个角色呢？我们是参与者呢？我们是那个就是预备全副武装穿上的那一位呢？还是我们在旁边观看的呢？还是我们在准备，即便是观看的，有一天也可以上场的哈。神赐给我们不同的功用，也在不同的层次。在这个我们看我们这个观众当中我们平时不在场上打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战争可以打哈。比如说这个稍微没有那么激烈的一场橄榄球比赛，这个叫 flag football， 是这个旗帜，这个标杆旗帜的一场这个橄榄球，那个没有这么激烈的哈。就是大家不需要把你推倒把你压倒的，只需要把你的腰间的这个旗子一拿这个飘飘的这个长丝带这个旗子一拿，就表示他已经把你放倒了，所以呢你不需要受很大的伤。那个裁判的规则呢就认为这个已经把他压倒了，已经拿了这个球权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很多层次上面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作为主力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还是作为教练事实上呢，圣经里面讲，他说，神呢，赐给我们有恩赐有不同的恩赐的，有什么样的恩赐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从这一句话来讲呢，好像他一个目的，就是牧师和这些教师和这些使徒好像有一个职分，就像当教练一样。教练要干什么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好像把这个圣徒，每一个圣徒都把他们成全起来，建立起来，让他们有各自 可以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和能力，培养他们成为球员，让这个大家一起来征战，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就希望在今天这一年当中呢，我们是确确实实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建造工作上来，来彼此来建造，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的生活，也建造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心腹，作为基督的心腹，一起来建造，把我们完全没有瑕疵的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呼召我们，为什么，回到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参与？第二个问题，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参与和委身？第三个问题，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来参与？所以我们一边来读这段的经文，一边来思考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是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再一起交替。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加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国度当中，你赦免我们的罪，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你使我们进入你的家庭当中，好参与你的工作，好委身在你的教会当中。谢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的参与啊！这个我们去宣教大会之前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参与在为我们的祷告当中啊！谢谢大家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个车平安的回来了啊！就是我们去的过程当中啊，还差好几个小时到会场的时候啊，有一只这个很大的老鹰好像想过来跟我们比赛一样，就嘣一下子就撞到我们的玻璃上面。不过很感谢神，大家之前和之中和之后都有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平安的可以赴会，平安的回来。我们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和一个很大的震惊当中，车子没有破，人也没有受伤，我当时也没有惊慌，我想一想都很后怕，很容易惊慌的，如果一惊慌的话，这个方向盘一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更严重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说，是感谢神的平安的保守，也谢谢大家祷告的参与，谢谢大家电话的问候，还有各样的一些参与感谢神，我们平安的回来。而且呢，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供应，我们在鲍迪蒙那边修了车之后，当时交了好几百块钱，回来之后呢有人告诉我说，哎，南卡这个玻璃不应该交钱的，你再去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神也供应我们，把这个几百块钱也给我们退回来了。所以感谢神的供应，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在这个段经文当中，我们首先看到参与的缘由是什么？神呼召我们参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参与教会，来同心的建造，来跟彼此之间大家一起的，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首先是因为神呼召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神是真理，神是一切的主人，他呼召我们来做，他呼召我们是怎么样呢？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招来的人他赦他们的罪，招来的人赐他圣灵作为礼物，作为恩赐， 这是我们要参与的缘由。我们今天要参与，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意愿，不是因为我们要图什么样的好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神的一个神圣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出来，要脱离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他召我们出来的，这是他有一个计划。神召我们是各尽其职，并且他召我们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他召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来侍奉他的。所以诗人非常的明白这一点，他在诗篇100篇的时候就说，普天下你们都当来欢呼的敬拜神，你们都当来侍奉神，并且呢要高兴欢乐，用歌舞来进到他的院，来赞美他，来服侍他。罗马书第十二章也讲，也是我们去年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讲什么呢？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神今天呼召我们来侍奉，呼召我们来敬拜，呼召我们来参与，呼召我们来委身来建造，这是神的一个呼召，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这是神的计划，他要实现。第二个，我们看很快来看，在这个神呼召我们之后，他要我们参与，究竟以什么样的程度来参与呢？这个参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程度。为什么呢？因为是圣灵在做这件事情，圣灵透过你和我在做这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件大的事情，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是一件圣洁的事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叫做圣灵保惠师，他是来安慰我们的，他是带来圣洁的。所以在这里说的首当其冲的一件话是什么呢？他说你要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因为圣灵是圣洁的，他所呼召的圣徒也应该是圣洁的。我们要脱离这个不圣洁的时代，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到深山野林里面去藏起来，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这个不圣洁的这个时代，这个弯曲的时代当中，可以做一个很圣洁的表率和见证。他呼召我们是出黑暗并入那奇妙光明者，让我们宣扬那个他的美德的。那我们通过什么样去宣扬呢？当这个世代很贪婪的时候，我们可以显得很满足。当这个世代很弯曲悖逆和虚谎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显得很真实。当这个世代很多的埋怨的时候，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可以显得很宽容和大度和原谅。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正在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你正在这个黑暗当中来做这个光明的见证，你正在参与，你正在委身教会，你正在建造你自己，正在建造你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参与和一个委身来建造。所以圣灵清清楚楚的要我们洁净自己，他说你要脱离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成为圣洁，这是参与的真正的意义。那这个参与，这个 engagement 好像像订婚一样，这个词就好像订了婚就马上要商讨要结婚的事情了，婚礼怎么去办，朋友怎么样去邀请，酒席怎么样去办，怎么样去预定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参与的程度，一个委身的程度，都要讨论到非常近的这个下一步了。那这个参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程度，就好像你跟他有一个很强的约定，就很大家都连在一起了，很快要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委身，是一个非常与神连接，与神的子民彼此连接，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很好的委身。那么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这些人领受了这些话的，这些人领受了使徒彼得和其他使徒这些话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他们就前面所说的，他们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且领受了神的赦免，领受了神所给的恩赐作为圣灵的礼物，那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被神来圣化成为圣洁，那他们同时也受了洗，并且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然就是圣经的教训，在这里广义的这样讲。那么他就透过受洗来参与，透过遵守神的话来参与， 透过彼此交接波饼，彼此有这个爱宴，互相的请客吃饭，互相的这样的团契，彼此的学习，互相的带导，通过这些事情来参与，这个才是参与的一个真正的内容。也就是说，参与的核心是我们的进入这个圣教会当中，与圣徒彼此交通，成为圣洁，在圣灵里面成为圣洁。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参与。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事情。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继续的看到，就是参与的范畴很具体的去实现，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参与。他这里提到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我们通过这几个经文来看一看。第四十二节里面提到读经这个方面，因为我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在第四十二节和四十七节里面讲到祈祷和赞美神，是祷告的方面，这两个都是垂直的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向上来讲，我们要这个敬拜神，要赞美神，就像我们这个诗篇的三十四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宣召的经文一样，讲说我们要一同高举他的名，一同高举他的名。当你这个好好的学神的话的时候，会有神的能力在里面，甚至也有机会在里面。这个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其中一个老师 Dr. Bill Jones， 他是上一任的 CIU 的校长，他曾经讲，就是这一节经文让他找到了现在的老婆。当然不是说你去读经文就是找你的另外的一半，但是有时候神是很奇妙的使用这些经文。本来他的现在的妻子 Debbie 是去跟他的这个室友谈恋爱的，他后来呢就跟他的室友讲，他说我觉得我比你更加适合他。然后就继续的就讲什么样的道理，因为呢我们两个都很委身要服侍主，我们看你呢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还没有到那个参与和服侍和委身的程度。后来呢那个室友呢想一想也是的，好像这个 Debbie 这位姐妹是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爱主，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这个计划，就好像要去另外，就是 Bill Jones Dr. Jones 就跟 Debbie 就开始谈恋爱，继续寻求印证。在某一天的时候呢，他说就是了，那个这个因为那天呢他们两个人突然发现，两个人都同样就是在这些经文上面，在这些经文上面灵修，并且都是同时感觉到神就是呼召他们，说你们要一同高举我的名。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ebbie 和 Bill 来一同高举神的名呢，就组建这样的一个家庭。当然再说回来哈，这个是要有一个免责的声明哈，并不是说你读了神的经文就一定保证你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人啊。其实使徒这个保罗和巴拉巴也曾经讲，他说我们是单身服侍神的，我们是单身服侍神的，不像彼得和其他使徒一样都带着自己的妻子在服侍神。那巴拉巴和使徒保罗他们是单身服侍神的，那个时候当然他也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神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去这样解释，或者说这样的歪曲的哈，我免责声明哈。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的话是非常的有力量。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这次在大会上面听到的。David Platt 这个人是非常很有能力的一个牧师，他所组建的教会，他所写的书也是蛮有影响力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听过 David Platt 这个人啊，感谢神啊，有一些哈。那这次呢，他就挑战我们一些事情。当然他也就讲到他的一些事例，在他的朋友当中，他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他的朋友所经历的神的话语的那个能力的故事。那他有好几个朋友，在他所看来他是非常佩服那几个朋友的。有时候他跟他的朋友走在一起，他的朋友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进到那些很封闭的国家去做传教士，非常危险的一些事情都经历，他非常佩服那些朋友。但是因为那些朋友们呢就是做了比较低调的事情，所以呢没有太多人知道他的朋友。当有一次他跟他的朋友走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好几个人就跑过来， 就说哦 David 你是刚才那个讲员吧，还给你照张相好不好，然后他就当然就很就是微笑就跟人家照了相，但照相完了之后他就心里想，他说如果你知道我这个朋友是谁，如果你知道我这个朋友做什么事情的话，你一定会跟他去照相而不是过来跟我照相。所以他是对他的朋友非常佩服了哈。其中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朋友碰到了一个就是有烟瘾的，抽烟的，上瘾的。然后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抽烟者呢就跟他讲说，某某某，我看你手上这个圣经呢哈，这个纸张特别的漂亮，又漂亮又结实，好像跟一般的纸不太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的纸张是非常的高质量的哈。那个抽烟者也发现了，他就发现说，我想这个纸我拿来有点用处啊，像如果我把它卷起来，卷成香烟来抽的话，那个味道一定不错。所以他就说这个人家向他传福音，他说把你的圣经拿过来给我卷烟抽啊。哦，希望你不要碰到这样的情况哈。如果我碰到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位朋友 David 那位朋友非常的有智慧，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朋友，你要卷烟抽的话也可以，我这本圣经可以送给你，你拿去卷，但是呢抽烟之前，卷烟之前你要跟我有一个交易约定啊，你每卷一页，这一页你一定要认认真真把它读完，读完之后才可以卷这一页，才可以抽这一页，同意吗？同意你就拿去，但是我们都要约定好了哈，我们要检查。他就拿去了，过了几天，哎，朋友，你遵守约定了吗？那朋友说，对啊，我每页都读了，读了之后我就抽，我今天把马太福音给抽完了，啊，对。过了几天又告诉他，说我把马可福音给抽完了，又一次再碰到他，说朋友，你还坚持你的约定吗？你还在继续读吗？还在继续抽吗？他说，我不抽了。我以后再也不抽了。说我抽到马太福音，抽完了马可福音，抽完了路加福音，抽完了前面几章的约翰福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神是那么爱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位朋友说，我再也不抽了，我要悔改认罪，我知道神爱我，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这位朋友以后也去传教，感谢神，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有能力，他能够改变这位抽烟者，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他能够改变任何一个愿意被改变人的生命。你今天愿意参与吗？愿意参与了读神的话吗？神的话的能力就能这样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以前可能有某一个瘾，烟瘾，或者是毒瘾，或者是上网的瘾，或者是爱生气的瘾，你有什么？神可以把你从那当中拯救出来，神可以使你突破那个束缚，让你得自由。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这位真理要让你得自由。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不管是个人的祷告还是全教会的祷告，都是大有能力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参与的第二个方面。参与，我们可以读经，可以祷告，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五月五号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后来跟我分享，他说他的祷告，这个让他非常的，这件事情让他的实现呢，让他非常的感动。他也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五月五号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进行这个我按牧的一个确认，我在前一个礼拜已经被正式的按牧成为牧师，到了五月五号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教会跟我们有一个庆祝，然后我们这个朋友呢就过来了，过来因为他来的比较晚一点，所以他也没有听到前面的介绍部分，也没有听到前面的唱歌的部分，也没有听到这个前面牧师一开始讲到的那一部分，他也介绍了说今天是什么场合，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一来一看到，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那空位都没有，我都没办法坐，平时一来的话可能后面一坐就坐了，那天后面也坐满了， 到处找了半天，找到前面有一个座位，就坐到这里来，听了二三十分钟，听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终于明白。他说，今天我本来是不想来教会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圣灵不断地催促我说今天应该去教会，今天别的事情也做不成了，就来教会了。他说我过了半个多小时，听得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明白今天神为什么要我来了，是因为他好多年前的一个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年前，好多年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彼此是认识的，他就有一个祷告，他也没告诉我，他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昆明以后你要成为牧师了，他从来没跟我讲过，五月五号之后才告诉我，他说，我就是觉得你应该成为牧师，祷告了之后呢，我自己都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祷告是很有能力的，神是更有能力的，神没有忘记你的任何一个祷告，你是合他心意的一个祷告，神没有忘记。神说，我今天要应许你的祷告，并且我要你亲身的见证看到你的祷告得以实现的那一天。所以五月五号他本来安排去做别的事情的，神都让他乖乖的把他抓过来，今天在这里一起让他发现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而且神也是不误事的。感谢主，今天你我的祷告也一样，符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句都不会忘记。即便你已经忘记了，即便你已经忘记好几年了，神一分一秒都与你同在，他也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也知道什么事情是他必定要成就的，甚至他在那个成就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工作当中，他希望你参与在那个地方。你不是祷告要昆明成为牧师吗？今天他要确认在这里面呈现在教会面前成为牧师，我要你今天在这里参与，虽然你都不知道，但是神让你到那边参与。感谢神，当你这样来参与到神的话语当中，参与到彼此之间的祷告，你个人的祷告或者团体的祷告当中的时候，神在你生命当中要行奇妙的大事情。我不是说让你现在开始就为某某某要祷告，让他成为牧师哈。但如果你有感动要某某某的话，神也符合他的旨意，神也会听的。也许神就是祷告让你自己要去宣教，或者你自己要去成为牧师，或者自己要在你的职业场合当中、职场当中要有这个门徒培训的这样一个心智，你要去建造别人。神怎么样呼召你？神怎么样应许你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感谢神。那我们很快的看到第三个方面，你可以参与的是什么呢？就是团契。所以在第四十二节和第四十六节里面就都讲到说，这个团契他们在彼此交接、分饼、拨饼、用饭，存着喜爱的、存着欢喜的心在一起用饭，这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我们今天我给大家看到这个表，这个团契的团契的表，这个字很小哈，你不用太在意，回家就看到那个网络上面 cccchurch.us， 就是我们教会的网页上面，点到那个团契你就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团契，你可以去参加。在这个团契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交接，存着欢喜的心一起用饭，一起祷告，一起鼓励，一起读经。在这个团契当中，这是你我可以参与的。那再一个参与就是宣教 evangelism， 就是传福音和宣教的工作。那传福音的工作，我一直所强调的是我们个人的那种传福音的心态，不一定是某一个场合，不一定是一个布道会，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有这样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看到失散的这些灵魂，你就很焦急，你就为他着急，你就想要关心他。你看到一个新的朋友来，好像没有人去理睬他，你就想着我应该去理睬他。就好像你是一个新朋友，你很期待别人来照顾你一样，有一个新朋友在你的旁边，我们这些老朋友就不一定要扎堆在一起，你可以出来 去关心这个新的朋友。也许你就开始跟他交往，来开始认识他，在合适的时间慢慢的跟他讲你自己的见证，讲你生活的这个改变，你生命怎么样被神翻转过来。这个就是一个个人的传福音的这个心态。我非常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关心我们新的朋友，彼此关心，能够在这个我在一次这个英文的讲道当中，我也曾经很快的提到几个，就是说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心态啊，我用了三个这个三个以 P 打头的三个字啊来开始，就是说告诉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心态。第一个就是 passion， 就是说你有这个神的这种激情和神的热心，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失散，你就想要把神的恩典告诉他，就像当初有其他人告诉你这个恩典一样，你有这个 passion， 你要照顾他。第二个是一个pure joy， 我是说pure joy 是一个内心的喜乐，因为耶稣曾经讲，你们去收割的和撒种的同时喜乐，让收割的和撒种的一并快乐，一并喜乐。因为你去撒种的时候，我们撒种就是一个比喻啊，就好像你的跟他做朋友，有时候把这个神的话语跟他分享，把这些福音的种子撒在他的心田里面，那是一个撒种的工作。但是有一天他说，哦，真的我需要这位神，我的罪需要得到赦免，我愿意悔改，那是一个所谓收割的过程。那有的人是做收割的工作，有的人是做撒种的工作，有的人是做浇灌的工作，有的人是做拔草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作，有一个无论是哪一个，你有一个 pure joy 在里面。虽然你好像看到这个人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翻转过来，但是你参与在其中，无论是哪一个岗位，你都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在里面。第三个 P 就是一个 perspective， 就是一个 perspective， 就是一个视角，你的观察角度，你会发现 perspective， 这个你的观察角度看到神是使我们各尽其职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在做哪一个岗位上面的工作，你都知道你是在参与到神的大的工程当中。所以当你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生活的模式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找到各样的机会，与你的朋友如何去相交，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去彼此建造。所以再一次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参与，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愿，乃是出于神的呼召。神呼召你和我，神赦免你和我，神接纳你和我，在他的家人当中，在这个家里面就要承担这个家事，兴旺这个家业，参与在其中，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参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圣洁，委身教会，我们用圣洁的生活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彼此建造圣洁的生活。那怎么样去参与呢？怎么样去委身和建造呢？就是通过与神之间的沟通，读经和祷告，与人之间的沟通，团契和宣教。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用这个新的视角来参与到神的伟大工作当中来。记得，不在于我们的弱小，不在于我们的无能，乃是在于神的能力要彰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我们虽然知道自己不配，但是神你要使用我们这个器皿，你要把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当中，你使用我们的时候，你的大的能力就彰显出来。我们刚才所看到、所听到、所想到、所提到的这些人的生命是这样被翻转过来，有很多在这个边远地区的人，他们的生命也因为听到了福音被翻转过来，那些传福音者也因为勇敢地去了那个地方，他们自己的生命被翻转过来，被成为圣洁。这都是神你自己的大能，这不是这些人的能力，不是这些人的意愿，不是这些人的野心，乃是神你自己要成就大的事情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愿意成为这些被你所使用的人， 愿意在你的呼召之下，在你的洁净，在你的赏赐，在你的赦免，在你的带领和祝福之下，来参与到教会的工作，来委身到教会当中，来彼此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